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
再一
安。
次祝各位新年快乐。在这一系列的讲道主题里呢，我们说，华人传统里面想要的福气，都是一个走在主心意里面的人本来就会得到的，并且呢，经过前几次的分享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神要给我们的其实比华人传统观念中想要的还更丰富、更整全呢？为什么华人想要的福气？都是一个走在主的心意里面的人，本来就会得到的呢。因为啊，其实不只是华人，基本上啊，人类想要的福气大概都差不太多。我们想要的其实都差不多，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要什么。而最后你会发现，所有人想要的大概都是那个方向。而这些福气呢，其实本来就是神。在造人之后，要给人的，神不是造人来让人受苦的，神是造人来要让人快乐的，要让人享受神的同在的，享受他的美好的。所以，其实神本来把人放在伊甸园的里面的时候，神就已经给人这些福气了，只是人因为不听从神的话，因此自己失落了这些神要给人的福气。可是人依然想要这些福气啊，怎么办呢？人就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获得这些福气，却也因此往往反而更多走上了自己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呢，是一条常常会把自己越搞越糟的道路。我们今天要谈的呢，是子孙满堂。在华人传统的农业社会里面呢，人口多。就代表劳动力多，因此自然也代表家族兴衰或者福气。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人口多跟福气有关系呢？这个在《儒林外史》里面呢，有一句话是"子孙满堂"的出处啊。这句话是一个中了进士，却是孤身一人；一个却是子孙满堂，不中进士。中进士就是这个，在考试上获得很好的成绩，甚至能够做官嘛，代表的会有官啊，有官做就有钱有机会啊，但是呢，似乎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呢，或者华人的文化里面呢，更希望子孙满堂，为什么呢？其实啊，这跟经济有很大的关系，而且是跟未来的经济有很大的关系。你想象，如果一个人到老，要记得这是在农业社会哦。如果一个人到老依然是孤身一人，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结构里面，他老了他就没有办法耕种了。所以呢，当他老了依然孤身一人，他就没有劳动力，他等于要饿死。但是如果一个人到老了，子孙满堂，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呢，就会充满劳动力，对吗？等于你老了。还是有饭吃，有福气，这是华人社会之所以喜欢子孙满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各位，我们也知道，到了现代社会，整个社会结构、经济发展都完全不一样了。子孙满堂就未必真的是所有人都在追求的了。甚至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呢，这个要他生小孩呢，还犹豫再三，还不一定真的要生呢。当然，也有很多人是努力在生，也还生不出来。但是，当我们在祝贺别人子孙满堂的时候，其实，在现代的意义里面，讲的也常常不只是真的 这个 literally 的这个儿女很多。虽然我们还是会赞叹那些儿女很多的人，可是现在，当我们在说子孙满堂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意思还有别的意思，也有一个。希望你充满福气，希望你结实累累，希望你有很好的成果的意思。事实上呢，子孙满堂也是神给跟随他的人的祝福。利未记26章第9节说："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但是，如果你自己觉得你现在的状况极糟， 你未必会希望自己是子孙满堂哦。在圣经里面，其实就有出现过恨不得连自己都没有出生的这种案件。约伯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约伯在最痛苦的时候，他还失去了所有的孩子的时候，他恨不得自己根本没有出生过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看到他有多痛苦。可是为什么有一个人不止没有期待子孙满堂，还期待自己根本连出生都没出生过呢？因为他看见的预后未来的状况是不好的。我们说子孙满堂跟一个期待有关。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是否能够子孙满堂的期待，其实大量的跟我们对未来的期待是有关的。当我们对未来有所期待，我们就会希望子孙满堂；当我们对未来充满绝望，我们反而会希望缩小损害，不要害到我的孩子子孙，对吗？所以我们反而不一定会希望子孙满堂。如果你有一堆的子孙，可是每一个都反对你了，每一个都只想害死你，你还会想要子孙满堂吗？不会嘛，对不对？所以子孙满堂其实它有一个背后的一个支撑，这个支撑是我们对未来是有期待的，而这个期待呢，其实跟你的子孙拥有什么样的 DNA 是很有关系的。当然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还蛮优秀的，所以我们生的孩子应该 DNA 也很好，有我们的样子，所以哎呀，这么棒的人多一点和有什么不好呢？哎呀，那个罪犯，我希望他没有孩子，而且我们还要一起审判他，最好判个死刑，让这种 DNA 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哎，你知道这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有的一种想法。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对未来是有一个预判的，有一个预估的。而我们是否期待子孙满堂，跟我们对这个未来的预估是很有关系的。我们刚刚说，中国农业社会对于子孙满堂的期待，其实是他对未来有预估，他知道当他生出越来越多的孩子的时候，未来的劳动力就确保了，而他自己老了，没有劳动力的时候，依然可以有饭吃。可是如果你已经知道你生的孩子每一个都会离开你，你老了依然孤独，那你就会想，我不要子孙满堂。各位，这就是人的那种想法，人的甚至你可以说是人的自私。但是，其实，在伊甸园里面，神就已经给人子孙满堂的祝福了。事实上，刚我们读的利未记的这个记载里面呢，他不过就是在重申伊甸园的这个祝福而已。他说：“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这四个字，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因为在创世纪这个四个字就出现过了。神本来就要人生养众多，神对人的祝福本来就是子孙满堂的祝福，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的祝福。创世纪1:26-28是这样说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接下来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把这段经文解读为神就赐福给人，对人说，人要生养众多，人要遍满地面，人要治理这地。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解读为神就赐福给他的形象，不要忘记人是他的形象，神就赐福给他的形象，对他的形象说，他的形象要生养众多，他的形象要遍满地面，他的形象要治理这地，你对这段经文的解读和理解就完全改观了。原来神要的是拥有他的形象的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所以换一个角度讲，神要人子孙满堂，而且那个子孙每一个都跟你的祖先一样，那个 DNA 是神的形象，是神的形象。可惜，人犯了罪，神的形象变成了什么呢？罗马书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缺少版，就是现在的人，不是完全没有， 而是少了，少了一些。我举一个例，比如说我们都很喜欢和平，我们哪一个人不希望家庭和平美满，对吗？天天不要吵架，那是最好，和平相处。可是我们也很努力去促成家里的和平，可是就是会吵架。为什么？绝大多数时候还是和平的，对吗？可是还是会吵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神形象完美的和平的欠缺版，所以我们还是会吵架，我们还是会犯罪，我们还是会错。可惜人犯罪了，但是犯罪后的人依然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所以是的，人还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的。可是这个时候，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的这个人，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只有神形象 DNA 的人，而是拥有神亏缺形象的 DNA 的人。所以问题就来了。原本神是要人子孙满堂，可是就会产生我刚刚前面讲，有时候我们会预判前面的状况，我们觉得这个状况不行，不应该子孙满堂，太多孩子反而很麻烦。哎呀，或者是我们觉得，哎呀，这样子巴不得连我自己都没有出生，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呢？因为我们是神亏缺的形象。讲到这里呢，你或许会想，是啊，没错。可是牧师啊，我年纪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我大概也没有机会再生小孩了，而且我的孩子就是那么几个啊，所以我大概没有什么机会去子孙满堂了啦。我的孩子就这么多嘛。OK，那如果真的要子孙满堂，那我只能给我孩子压力，请他们生更多一点喽。可是啊，这个他们也不一定愿意生，对不对？各位弟兄姐妹，我之所以讲这么多，是要告诉你一个事实：你不一定真的要有很多的孩子，但你依然可以有许多的子孙，你依然可以结实累累。为什么？请问亚伯拉罕到底有没有子孙满堂？你要问的问题是：亚伯拉罕什么时候有没有子孙满堂？对吗？穷他一辈子，他没有子孙满堂，他只有一个孩子。但是上帝却给了他一个子孙满堂的应许：你的子孙，你的孩子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我不知道，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会不会笑出来？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有信心，他知道上帝讲的是对的，即便他眼睛只看到一个。甚至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连我们都可以算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哎，可是我跟他 DNA 上未必有那个 biological 上的 DNA 未必是有直接关系啦。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生命上，我们属灵的关系上，却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各位，所以子孙满堂其实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意义，关键是那个是什么样的子孙。关键不是那是不是你的 biological 的 DNA 上的子孙，而是一个价值上的，你的影响力，你到底帮助祝福多少人，让他转化成有神形象 DNA 的子孙。所以关键是什么样的子孙？神要祝福你，有更多神形象 DNA 的子孙。因此，在利未记26章一开始，当神对人讲这些祝福的时候，一开始讲的就是"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所以，什么样的人子孙满堂？遵行律例、谨守诫命的人子孙满堂，那他生出来的 DNA 会是什么 DNA 呢？当然也是遵行律例、谨守诫命的子孙。但若不是这样子呢？若是不遵行神的话语，不谨守神的诫命，会怎么样呢？利未记26章29节就谈到了这样的状况。他说：“你们要吃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如果不谨守遵行神的命令和诫命， 反而会发生你们要吃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的状况。你会想，怎么可能呢？可是各位弟兄姐妹，你仔细想一想，人类社会有没有发生这样的状况？连父子都在相争，为什么会这样？难道那个孩子不是他生的吗？或者不一定是父子，连你好不容易带出来的人，最后是把你吞掉了，为什么呢？各位，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身上的神的形象都是亏缺的神的形象。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BRC 很棒，我们每一天早上一起晨祷，我们一起关心宣教。可是各位，你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宣教？宣教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很多人说宣教要宣教，因为我们欠福音的债。各位，债都已经欠了，欠那么久了，不差你一个去还。我们宣教不是因为我们欠福音的债，我们宣教是因为我们要一起来完成神创世以来的心意，而且那个心意是对每一个人都最好的心意。而那个心意就是让我们恢复神的形象，用神的形象来遍满全地，生养众多，治理这地。所以圣经耶稣是这样说的，所以你们要去，为什么要去？因为要遍满地面啊。然后呢，去干嘛呢？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呢？就是生养众多，生养出更多的拥有基督形象的人。各位，我刚刚说了，人一开始是有神形象，后来因为犯罪了，人就变成神形象的缺少版或者亏缺版了。可是当人跟随效法基督呢，人就变成了基督版，而基督就是神了，所以人又变回了神的形象版本。因此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因为要遍满地面，然后使万民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要生养众多。各位，彼得有没有子孙满堂？我们对彼得自己私生活的记录其实是没怎么看见的。彼得有没有子孙满堂我不知道，但是各位，耶稣却对彼得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般。显然重点不在于你的这个 biological 这个有多少个孩子或者有多少个孙子，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重点，就是你建造了多少个谨守神话语的子孙的后代。这个后代可能是属灵的后代，不一定是生理的后代。彼得为神得人如得鱼，耶稣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的，求主帮助我们。我相信我们的家庭一定都是经历神恩典的家庭，可是让我们不要只是看那个我家到底有多少人的这种概念而已，而是去经历一个祝福。那个祝福是，哇，原来神帮助我，不只是要让我的孩子很多，而且要让我成为很多人的属灵的影响力，让我们去传福音给更多的人，去让更多人的生命被建造成神的形象，好让这个世界神的形象生养众多，神的形象遍满地面，神的形象治理这地。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能够做的不一样，可是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这个早祷会，求主帮助让我们每一位都一起来经历子孙满堂的一年。可是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在那边什么都不做就会自然子孙满堂。 No，生孩子要经历生产的苦，你要建造人，你要传福音，你要帮助人活出神的形象，那个是一个过程，那个不是在这边啊，是啊，我们每个人都会子孙满堂，他自然就会子孙满堂的。 No， 你需要工作，你需要努力，你需要影响他，你需要帮助他，你需要为他，为了爱他背很多的十字架。这就是谨守诫命，但是 求主帮助我们，我相信只要你愿意，上帝这个子孙满堂的祝福就要临到你，让你不只是建造出生出孩子，孩子也生出孩子，有孙子，甚至在下一代每一代都敬虔都敬畏神，更重要的是，嘿，你愿不愿意成为你旁边的人，成为你的邻居，成为你的同事的建造者，在他们身上建造出神的 DNA， 以至于你看到，哇，原来神真的是要我们生养众多，生养众多。我相信现在亚伯拉罕在天上看着他自己 DNA 这个生理的 DNA 所延续下来的子孙一定是笑开怀，可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哇，原来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竟然跟他也有一个 DNA 的关系，这是一个属灵的 DNA， 一个属灵的传承。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经历子孙满堂的一年，求主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也应该生养众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你所给我们的应许，一起走在你给我们的道路和祝福的里面。主，使用我们的手，使用我们的心，使用我们的一切，来成就你要祝福这块土地，祝福这个世界的工作。主，你说每一个人都要生养众多，主就求你使用我们成为生养众多的人。主，但是不要让我们生养出来的是没有你 DNA 的人。主，因此求你也先帮助我们，让我们走回到你的心意里面，活出谨守你话语的那个生命，好让我们也去建造更多属灵 DNA 的传承，建造更多人谨守遵行你的话语和典章，好让每一个人更多的恢复那个你原本造他们就放在他们里面的那个神的形象，好让这个世界被神的形象来遍满，被神的形象来治理。主，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位，在未来一年里面使用我们所有能够做的来成就你的心意。愿你祝福今天听到这个讲到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无论是生理上的或者属灵上的都子孙满堂。谢谢主，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